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耶利米书46:13，继续这些我们都很概括的看一下，就是巴比伦会来攻击埃及，埃及会站立不住哈。17，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就是他只有虚张声势，然后住在埃及的人要准备被毁灭，被侵犯，甚至把来的那个队伍那个凶狠的样式啊，也描述得很仔细。22，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着斧子攻击他。有那么多的树，埃及23有很多的树林，但是敌人都把它砍掉。就这简单来讲，就是埃及是必定要灭亡的，或者必定要被攻下来的。那这里也给了我们一个安慰的话哈，在世界的争乱当中，神的儿女，我们总相信在主里面是有平安的。46:27，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到你的赶你到的那国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个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很浓缩很简短很有代表性的神对以色列也对我们的爱了。他一定会拯救我们，他一定会给我们永远的平安，他安慰我们不要惧怕，他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确是在被掳之地。他也提醒我们，那些即使是上帝的工具，不公义的来刑罚神儿女的这些国家，神也会处罚，但是不能不罚我们，对我们是一定要罚的。这是用我们人能理解的话了，这不能不罚。如果我们用救恩的观点来讲，就是这一种管教是一定有的。就我们严格说，我们是没有处罚了，耶稣已经带我们承受处罚了，但是这一种管教使我们能够有益的管教是要有的。47讲到腓力士啊，这都是在这些国家里面你争我夺，都不是义战哈。47:1先讲法老攻击加萨，加萨就是腓力士人的整个城邑。加萨我们今天在报纸上还常常可以看到加萨走廊这个消息啊，也都是常常听到的哈。好，就是2，水从北方发起，成为瘴疠的河，就是用水，用瘴疠的河，用发洪水的河来形容要来的军队。这要来的军队呢，也有生动的描述啊。3，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这话简单，但你要想想看，你叫一个父亲，叫一对父母，他恐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不管他的儿女，那是很大的恐惧啊。那这是要毁灭腓力士人的。这个腓力士人也有一些特点哈，这个特点呢看起来只是一个习惯，但是特点后面都有宗教的形式，所以神也不喜悦。5的下半句，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就纹身这个习惯啊，神已经派定了他的军队要去攻击腓力士。48讲摩押啊， 摩押这些城市，神把它消灭掉。第四节，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到，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声音。逃难是恐怖的哈。摩押，圣经上有讲过，就是摩押可能跟很多人一样哈，其实没有那么多可以炫耀的地方，也是一个小国家，但是人常常夜郎自大，一个小国家一点小东西，就肤浅，他怎么自大呢？第七节，你应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就是，其实哪一个不是这样呢？中国、美国、亚历山大，我们自己做的，我们一般人做的都没什么好，但是就算最好的，他在上帝眼里又能做什么呢？对，基莫是摩押人的神啊，都要被掳去。第九节是讽刺的话，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给飞去啊，他逃不及了，给他一对翅膀吧。十节，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这个第十节不要看错了，他不是说平常不服侍主的人有祸了，不懒惰，这里是特别指这件事情。耶和华要你做的事是大量的杀戮摩押，你如果不肯杀就要受咒诅，是一句就是很强烈的话哈。第十一节，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韭菜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到那器皿，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这个酒一直沉的就倒一次，那个最好的。摩押就是非常安逸，没有被倒来倒去，就是让他很稳定的那个下面慢慢沉，然后倒过去，所以他有香气没有变。这是一个酿酒文化里面的形容，我们今天不是太懂了，就是他实在非常安逸，他非常的舒适，他非常安逸非常舒适，神就会说我一定会我要让他被搅动。十二节，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倒他。对，你以后要说骂人家的话，就人家听不懂，就要打发倒酒的把你倒出来哈，打碎这个坛子。摩押，第十三节又讲到基莫哈，就是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偶像就像以色列依靠伯特利的神像一样。像你看到这些国家都有他们有名的神，我们台湾也是有名的神。上次澎湖的传道讲，就是哎呦，这些讲到台湾民俗的，都是在讲到台湾的庙哈，是为我们自己预备祸患哈。好，摩押的灾难呢，就是也都有人在旁边哀伤。第十七节哈，下半句，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美好的棍为何折断了呢？就都断掉了，没有宝藏，只能逃脱。这是摩押。第三十六节也讲到摩押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也是所有没有信靠上帝的人会有的这个情形哈。二十六节，对不起哈，48章26节，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啊，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贼中查出来的？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呢，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摩押对耶和华有夸大，有什么狂妄吗？可能不多。就像你说，我们台湾的居民 对上帝、对耶稣有什么夸大？我想可能不多，他根本不理嘛，他不理不睬不信，他也不会什么特别去骂。尤其我们现在所谓的宗教宽容，各个宗教都彼此不多讲，除了我们基督教讲人家以外，然后别的都不太讲。那他们的夸大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表达在这个不理当中，这是很严重的对上帝的轻慢啊。就是你在你家里对你爸妈不理，你不必骂你爸妈，不必打你爸妈，不理他讲话你不理，藐视，这是一个罪恶。另外一个，你对他的儿女或他的仆人藐视，那就是藐视以色列。所以各位，不要轻看教会。教会是耶稣的心腹，侮辱不得的。那么，这里你轻视以色列，即便以色列被上帝来管教，我们也不能打落水狗哈。然后他用也是很生动的，我们都想不到的方式啊，他要逃，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这鸽子不是我们平常看到那种赛鸽啊什么，这种鸽就是好像没有地方住，要躲到一个地方深渊口上搭窝。一个人骄傲，一个人就是空虚的。因为你骄傲，以自己为骄傲，你自己是空虚的。你在骄傲当中对于其他人的轻看和愤怒也是空虚的，你的空虚的话一无所成啊。我希望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不管在看什么国际新闻、国内新闻的时候，我们都多有一份谦卑还有怜悯的心。就我觉得我们看这些新闻啊，一般媒体都是煽情嘛，就要把人的情绪弄起来。也许这也不一定是错了，但我们希望我们情绪能够稳一点，我们能够想到这世界上的人是可怜的，先不要想到很强烈的要骂他或者怎么样，是很可怜的。人需要被责备，人需要被提醒，人都是设立内任的，看起来很凶，但是没有上帝啊。我们他自己在讲摩押的时候，就像摩押是空虚，是狂妄的，也为他悲哀了。他的特点是摩押很多的葡萄，所以也有很多酒在形容他哈。那这葡萄的成长呢，有的时候也形容他的手伸到了以色列。第48章32节，你的枝子漫过海，直长到亚谢海。然后枝子很长，伸手伸把人家东西拿来很长，那么上帝会兴起啊，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然后摩押那些东西都被夺去了哈，踹酒的欢呼被敌人的呐喊所取代啊。然后这些哀声、水的枯干、烧香的断绝，耶和华还是难过的，因为这也是他的儿女，虽然是被盗的儿女，这种悲惨。36节，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沙哈列色人也是如此。这都在摩押的地方。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伤痕，腰束麻布啊，每个地方都是一样。这个我呢，也可以是耶和华了，也可以是先知，在那里看就是这样，是耶和华所做的。我不知道各位，通常是妈妈嘛哈，各位妈妈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如果还要动手的时候，后来会不会也是很难过啊？我想会的。如果我们真是出于爱心对儿女的一个管教，我们是非常非常沉痛的哈，妈妈。管教儿女哈，这里讲到摩押的毁坏啊，摩押的这些还有仇敌对他的攻击哈，摩押不会再成为国家。不过呢，在我们和合本的后面也有讲到一点哈，就是第47节， 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就是在一连串的责备中间，最后有一个摩押人要归回。那么这都是在好几个那个讲到在外邦的代表的时候有这样的话哈，其他的书信里面，其他的先知书里面也有，我们实在不知道，那神给每个人的负担不一样，我想对每个民族国家，让我们都有很大的盼望吧。虽然只有一句话，被掳的归回，虽然只有这一句话，但这句话也可以有排山倒海的力量。或许我不知道摩押人会不会有，有人今天在那边巴勒斯坦那边还有他们的后裔听到了福音，然后把福音传给其他人。那这一点我们一点都不能轻看啊！这我们在中国的那个，这些少数民族苗人啊、傈僳族啊，都是我们汉人看不起的，但是都有很多的宣教士在那边传福音。而且有果子，跟我们台湾的原住民一样，有很多果子。虽然这些果子也不一定长存了很久，但是我们相信福音是不会被湮灭的。我宁愿看到这最后这一句话啊，虽然前面那些攻击我们也看得到。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自己的对你的深刻的认识。若我们认识你，我们就不敢轻慢你。我们就也不会灰心失望，我们就也不敢怠慢人，我们也就不敢自大，我们也就不敢因为这个民族、这个种族、这一群人是这么的小、这么的少、这么的败坏，我们就觉得没有希望。主，摩押是一个小国，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你对他还说了一句会归回，跟对以色列说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